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在上个星期的圣乐回廊节目中，我们为您介绍了拜占庭时期的圣乐。现在呢，我们将要与您一起进入中世纪的圣乐。在中世纪的圣乐里，除了最著名的俄我略圣乐以外，还有神秘剧及赞歌等。不过由于后来的神秘剧在内容上加入了民间的音乐以及滑稽的甚至是粗俗的笑话，使得教会不再演出这类的戏剧。至于赞歌，它是以单音音乐开始，经过了200多年才发展成为复音音乐。简易流畅的旋律是它的特色，再加上了使用方言，很容易为大众所接受。在下一集中，我们会为您介绍赞歌。当人们提到中世纪圣乐的时候，肯定会谈到俄我略圣歌，因为俄我略圣歌是天主教最具代表性的礼仪经文歌。从古到今，它仍然是被看作教会中拉丁礼仪的本有歌曲。我们知道，早期的教会是由各个地方的教会，如犹太、罗马以及希腊等加入而组成的。他们各自有自己的礼仪、圣歌和音乐文化。一直到了6世纪末，由于教宗俄我略一世将当代所有的歌曲加以精选汇集，再加上他自己的新作编辑成册，因此制定了一套统一的教会礼仪，而且也规定在不同的时间以及不同的礼仪中有不同的演唱方式。所以这位集圣歌之大成的教宗，他的名字也就成为了教会中这一类音乐的学名，这也就是格列果圣歌的由来。中世纪可以说是俄我略圣歌的全盛时期，当时的名家辈出，杰作数量之多，蔚为大观，并且推动最有力的就是圣本笃的会士。他们在圣加伦修院设有著名的音乐学府，专门来研习俄我略圣乐，因此他们又将这种歌曲发展到了艺术的顶峰。而且9世纪以后的俄我略圣乐，最古老而又最珍贵的手抄本也都珍藏在这座圣本笃修会中。现在我们来先听一首俄我略圣歌，这是圣诞节第一台弥撒的敬堂曲。它是只用5个音，也就是从哆到嗦来完成的。待会儿我们来听这首音乐的时候，首先会听到它是由音团式，也就是说以2个音符至5个音符来配一个字。后来它又转成了音节式，就是1个音符配一个字。这首曲子是由这2种不同结构的旋律组成的。好，现在我们就来听这首敬堂曲。
Amen.
俄国圣乐它是属于调式音乐，是根据八个调式形成的，而它的旋律常常围绕着主音，最后在末音上结束。大体上来说，它的调式很清楚，只不过有时候在旋律进行当中会把原调移高或者是移低，甚至有的时候会转调，而且它在节奏的处理上是很自由的，不依照固定的拍子来进行。不过因为它的旋律是依照歌词的分配去决定停顿的地方，所以在连接旋律各片段的时候呢，音的长短的变化是非常微妙的，而且节奏仍然有明显的作用，也就是说在节奏上很自由，但它仍然保有节奏音背的要素、秩序与比例，这是俄我略圣歌最困难的地方，也是它的精华所在。在前面我们所听的敬堂曲是由两种不同结构的旋律组成的。事实上，俄我略圣歌在结构组织上分成了四种，就是音节式、音团式、圣咏式以及花腔式。音节式及音团式在前面我们已经听过了，下面我们要为您介绍的是后面的两种。圣咏式的结构是在同一个高度唱出相当数量的字音，而花腔式则是用很长而又华丽的装饰乐句来配一个字。现在我们为您播一首圣诞节第一台弥撒中的接台经。从这首曲子中我们可以听到音团式与花腔式的旋律是如何来搭配的。 在我们听了前面两种不同结构的俄我略圣乐后，这种完全由男声清唱的圣乐是不是有如天籁之声呢？俄我略圣乐特性就在于它是一种单音音乐，它没有乐器伴奏，也没有小节线与拍子的记号，它完全是自由的节拍。在歌词方面，它也只用拉丁文来写，而且是纯粹为教会礼仪而创作的，但它表现出来的旋律却是那么超脱、冷静、一尘不染的，令人感觉到毫无人间的欲念。正如圣热罗尼莫在注释厄佛所书信的时候曾经说过，人不单只是以声音来歌颂上主，而且还应当以心灵来赞颂上主。在节目的后段，我们再来聆听一首取自于圣诞节第三台弥撒中的欢赞曲。它的结构是以花腔式为主，而它纯净的歌声使我们感受到人类向造物主的欢呼赞颂是多么的超脱自我，归向上主。朋友，在下个星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会为您介绍后期的俄我略圣歌，以及它对十三及十四世纪复音音乐的影响。非常谢谢您的收听，再会。